它的本质是在于你对自己当下的真实世界有多么的不满。我们会笃定在手势和语言。
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哪些就是机会机遇可以让这些独立开发者或者 small studios 可以抓到？欢迎大家来到出海去孵化器的播客。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有请到 Number 7 科技 CEO MIT Computer Science 的建筑双硕士 Vision OS 首发应用团队的梁千惠作为我们的嘉宾。今天我们讲的话题主要是独立创作者在 Vision OS 生态中的机会。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出海去孵化器是什么。出海去孵化器是一个发掘独立创作者超级个体潜力，打造更多全球化艺人公司的一个孵化平台。那我们通过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资源，赋能超级个体，帮助解决独立创作者在构建自己的 business 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不会设计啊、不会推广、不会 SEO、 资源匮乏以及开发的时候遇到一些内心孤独等常见挑战。那我们目前孵化器已经推进到 Batch 3，也帮助超过10个项目实现出海从零到一。那如果大家对此感兴趣的话，也欢迎访问我们的播客的介绍页了解更多。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嘉宾梁千惠帮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自我介绍，那也请他分享一下个人的背景故事。
Hello, 大家好，我叫梁千惠，然后我们现在团队在做 Vision OS 的游戏开发。我们其实产品叫 Toy Boom， 我们主要是在专注手势交互的游戏和引擎。公司中长期的 vision 还是希望能够去打造一个个性化的交互体验这样子的一个 MR 的娱乐平台，或者说更直接点来讲，就是用 Supercell 的方式去做一个空间计算版的4399。我们本身也是一个玩具总动员的世界观，也是希望让我们的每一个玩家能够在自己的家中熟悉的环境里面去创造自己的玩具宇宙。我自己是建筑学出身，之前在同济学建筑，然后后面去 MIT 读了计算机跟设计。我们本身之前 lab 就是从事这种交叉学科围绕空间计算和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它更多也是通过技术和 social innovation 来去对我们的建成环境这照我重说。我自己是建筑学出身，之后在 MIT 读计算机跟设计，在一个叫 Sensible City Lab 的实验室，我们本身也是主要围绕空间计算和人机交互领域的研究，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交叉学科，Art and Science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对，你提了好几次空间计算，就你怎么理解空间计算这个词？因为苹果就跟其他很多 VR或者 XR 设备厂商主打的一些关键词它不太一样的是，苹果这次提空间计算提了很多次，这是苹果的一些 marketing 策略呢，还是说它确实这个词有它核心的含义？
我们 lab 其实一直在做的就是围绕所谓的空间计算，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定义来讲，就是如何去把一个物理世界建成环境，去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去进行建模。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 AI 的通过视觉的算法，然后去更好的 monitor 火车站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些公共场合的人流的流动，包括如何去把建成环境去做更好的数字化的 encoding。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苹果的角度，空间计算一方面是它对于 branding 的一个考虑吧，因为确实 AR VR 就是我自己在跟很多非行业里的人去交流的时候，大家会对于 AR VR XR MR 这些各种各样的 R 其实是很难分清的。那我觉得去提出一个新的词汇来整体做一个纯粹性的传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marketing 的策略。然后另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它确实是在对一个物理世界去进行实时的数字化建构，并且在这样子的计算之上去实现更多虚拟化规则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是一个我自己很喜欢的词。当然其实Metaverse 也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词，只是我觉得这个词现在被用坏了，就是因为 Meta 本身也是一个圆嘛，就是圆 Verse 是一个宇宙或者说是一个物理化 空间感的关联，就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把建成世界去做数字化的过程，所以，对，这两个词我自己都还是蛮喜欢的，希望空间计算不会也被滥用掉。
还是回到你的背景吧，就是我其实挺好奇的，因为你是有一些化学科的感觉，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讲，因为我会认识到一些学设计或者偏设计方向的，就感觉他们可能很多时候对于实物啊或者是真实的物理世界有一些些有一丢丢执念，就是觉得他们 catch 到一些虚拟的数字的一些概念，尤其是对于一些平面设计啊或者是 AI 就是我们的 App 交互啊，UI design，虽然都是设计，但是这些建筑设计师偏建筑设计方向，他们可能对于这种空间感知以及是物理实体有一些些许的执念。就从你的角度来讲，因为你是也算是跨学科有很多这方面不一样的背景经验，你觉得就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就你自己compare 这个。比较这个物理实体，对吧？空间，就真实的空间世界以及虚拟的空间世界，就你自己的感受、感知是什么样子的？
我其实就是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建筑学这个学科。我基本上是从初中就很笃定的知道我自己之后一定会去学建筑。我觉得其实它最大的魅力是在于，建筑师通过构建在物理世界里的规则，这套规则影响到每个人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行为。你就像去到一个好的城市空间，这里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停留，很多人发生各种各样的活动，而且是一些自发性的活动。我觉得其实不管说空间计算、MR、AR、whatever R，其实我觉得从我的理解，它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面去构建一套相似的规则，但是可以实现相同的效果。就比如说像之前 Pokemon Go 特别火的时候。会有很多人因为，比如说纽约森林公园，纽约中央公园有一只皮卡丘，大家就会发消息，然后在那里产生聚集。这样一个规则的设定，其实它产生的影响和我在这里修建了一个纪念碑，修建了一个广场，我觉得产生的聚集的效应是一样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会很喜欢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就是它把这种在物理世界里面去构建规则影响。或者说去做自我表达的能力，democratize 到了每个人的手里。因为，其实即使是建筑师，你也很难真正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很多这样子自己的喜好的表达，或者说去改变这个物理世界里面，非常多的东西。但是你在虚拟世界所叠加在真实之上的这套规则之下，就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表达。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它的和，就是它的内核是一样的，只是换了一种呈现的方式。
那你觉得这种我感觉啊，就虚拟世界肯定给你构建规则的自由度要大得多，甚至可以说是给了你无限的自由度。那现实世界或者物理世界，很多时候就戴着镣铐跳舞，是一个有很多客观限制在这儿。就是你在进行这样切换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从一个有点像是从原先戴着镣铐跳，突然之间进入一个完全放飞的状态。就是你的心路历程是一个什么样子？
真的和很多人讨论过，就是包括上一周，我还跟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朋友给我发了一篇他自己写的文章。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他叫两种赛博，一种是认为我们人类一定程度上就是会像头号玩家一样，活在一个相对来讲完全虚拟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可以去扮演任何你想扮演的人，甚至你可以打破很多在这个。物理世界里面，不管是牛顿定律还是什么的这些规则，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以物理本体，就是更多的是在真实世界里的一个增强。我觉得可能从我自己作为建筑师过背景出身的人，我会更喜欢，就我会更相信是在于熟悉加意外，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在自己的熟悉的。日常平凡不变的生活之上，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的这样一个 moment。 其实从我作为一个现充，一定程度上现充的角度，我很难想象人类真正可以去活在一个完全赛博的世界里面，就是去脱离掉自己在真实世界里面的所有的角色、所有的设定，然后投身成一个赛博中的另外一个形象。我觉得他会是有一部分的人群，但可能这部分人群相对来讲会更加小众。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讲，或者说我们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生存了这么久的人来讲，我觉得他更多，我会觉得熟悉，再加上一些，通过虚拟化带来的小的意外，可能是一个更有意思的体验。
也就是说，在你的愿景里面，这是一个比较 mixture，就是不会
是
是，
的。
或者从你的偏好来讲，它不是一个纯粹虚拟，而更多是一
是的，
个 mixture。
是的，我觉得其实跟每个人自己对于自己，就是我觉得它的本质是在于你对自己当下的真实世界有多么的不满。喂，Hello，Hello，我。在自己出来创业之前，在华为做大场景空间，就是我们部门叫河图，我们是在做大场景空间扫描空间，然后本身也是基于手机和一些沉浸式显示的设备来去实现这种混合现实的体验。然后其实我们自己现在这个创业团队之前也是在华为去做这样一个社交型的产品。我们当时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三维化、场景化，可以更好的去解决大家一起做什么什么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就能够去尽可能的还原人和人就是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感受。出来创业之后的话，我们也做过一段时间的 Quest 上面的开发，是的。
对，就是你之前经验，其实可能很多不太跟设备绑定，更多还是一些软件层面的一些实践。那你觉得从硬件层面来讲，因为最终还是现在的这些设备，现在这些应用吧，也脱离不开设备，所以说是跟设备关系也挺大。那你觉得比较一下苹果 Vision Pro 跟 Meta 的一些 Quest 一些设备相比的话，你觉得有什么差异吗？就是你自己使用或者是在上面开发的感受来讲，这两者之间有哪些主要的差异？
我觉得苹果和 Meta 其实最核心的差异还是在它的交互方式本身。因为我们是做游戏相关，那在 Meta 上面，大家之前一直使用的其实还是以手柄，但 Vision Pro 它更多的还是去倡导手势和自然语言这样子的交互方式。那一定程度上，我们现在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在去围绕手势交互的游戏和引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所看到的整体游戏化或者说是娱乐内容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这样自然的交互其实会更加的成为 primary 的一种交互方式。
对，因为我用 Vision Pro 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手势交互它足够吗？就手势加眼睛吧，现在是，你觉得这样一种交互方式足够吗？苹果会不会在未来也增加一些新的就是交互模式进来？
我觉得介质很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就是，等一下看，首先苹果发了很多围绕介质这样一个形态的 tangible 的交互物件的专利，所以我自己判断下来会觉得介质本身是一个他们很有可能会引入的 tangible 的交互媒介，因为其实这件事情核心在于。真正一方面要保证它的足够的自然，另一方面，我觉得人确实想要往身上去穿戴一件东西，其实是很难的。不管是眼镜还是手表，它都经历了很长的传统的非数字化之前的过程，包括戒指，然后去戴在人的手上。所以，我觉得相比于手柄，戒指肯定是一个更加有可能成为自然化交互的媒介。我们自己现在其实会把游戏更多的去做 围绕首饰的尝试，也是因为，当然，首先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并不是去做3A 大作，我们的游戏主打的是这种娱乐化，就它的核心是为了打发时间，就像我们原来在苹果上面去玩的，不管是 Temple Run 还是 Doodle Jump 这样子的一些以消磨时间和进行一些娱乐化体验为主，那可能核心的 3A 游戏，大家会专门的 set up 一个特定的时间，那我会愿意去拿出一个手柄来去匹配，来去进行这样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体验。那对于我们这样的产品来讲，我觉得它更多是因为当人一旦可以只用双手来去交互的时候，你就很难再实时的去把手柄戴在手边了。它其实更多的是会被各种各样不使用手柄的场景，让使用手柄变得门槛非常的高。
对。
然后同时，我觉得本身其实我们的计算设备演进的过程中，PC 它是一个鼠标键盘，那一定程度上我是在 occupy 两只手。手机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单手的操作。我觉得如果手柄就是演进还需要两只手使用手柄来去进行所有的互动的话，它其实根本没有去减少我们在这上面的一个交互的难度和直观性，那我觉得一定不会是一个主流的方向。
所以，从你的判断来讲，你会还是会比较笃定的选择手势交互这一条道，就完全不去管那些其他设备或者其他的操作系统上那些手柄设置。
我们会笃定在手势和语言，就是更加intuitive 的交互方式，对。
哦，对，说到语言交互，这其实我对这块还挺感兴趣，因为那苹果很早就引入了 Siri，但是一直都处在一个比较被大家吐槽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在使用 Vision Pro 的时候，就会想起之前那个钢铁侠里面 Jarvis 那种感觉，对吧？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其实你固然可以自己用双手手势来做，另外一方面有很多 AI 能帮助你协作，这样你一边就有点像是有一个 Copilot 在一个 3D 空间当中，随时协助你做一些交互动作，甚至不一定都是交互动作，是一些 actions 去触发一些 actions。对，就是，但这一块的话，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比较有趣的趋势或者技术或者是应用嘛，就是能够比较好的结合手势跟声音控制这样子，就是自然语言嘛，声音控制是两种交互形式的，你的了解。
我觉得本身其实之前语言交互更多的还是因为，大语言模型的准确性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用户体验的级别。就像我以前大部分使用 Siri 的场景，其实应该所有人都是类似于定闹钟，然后问一下天气等等，是因为，它其实对于复杂的内容的处理，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多的误差。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会比较限制它的使用，但是我觉得在眼镜端的话，其实还是能比较明显的看到，当用户不需要去非常 tangible 的去完成很多互动的时候，那语言可能变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输入媒介。我觉得这本身也是因为大语言模型会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所以其实我自己还挺期待6月份。都说苹果要去发布它自己的一个设备上面的大模型 AI 的能力，希望它能够在这上面有些加持。但我们自己当前实际落地在产品里面的话，确实还没有去把手势的交互和语言去做一个非常好的结合。我们当前还是更多的在去把它们两个去做一个拆分化的尝试，所以也非常期待有一天如果我们探索到了一个好的场景的话，会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嗯，可以，非常期待。那千惠，你觉得这个全新的 VisionOS 这样一个生态里面，接下来会有哪一些会有可能产出爆款应用的一些机会呢？当然，这个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什么时候会出爆款。对，但是以你的感受的话，你觉得哪些就 category 就哪些类别上可能会出现一些爆款？
我自己核心其实觉得 XR 最大的 killing 场景是在于 co-presence，就是我 第一次用 Meta 的 Workroom 的时候，当时我的另外一个同事，他在另外一个房间，我们在接近同一个Workroom 的房间的时候，我切切实实能感觉到他就在我的左边跟我去进行一个沟通。那这是的的确确是有我们在线下去交流的一个感受的。就我觉得本身 co-presence 或者说我跟人的互动的核心不在于他是不是在我身边，而是在于我是不是觉得他好像在我身边这样一个点。那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对于 Meta 还是对于苹果来讲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 XR 最核心的还是一个 co-presence。然后，我觉得短时间内的可能的爆款应用还是围绕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已有的移动互联网上的内容去做到 3D 里面去做一个好的呈现。这本身一方面是因为苹果确实有足够好的显示能力，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上面去看 Taylor Swift 的演出，或者是看 Disney 的任何的电影。我觉得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当前大部分的沉浸式内容的生产成本其实是很高的。我觉得短时间内能够在苹果这个设备上去产生好的3D 化的，不管是游戏还是说一些沉浸式的场景，相对门槛还是更高。所以当前这样一个小的时间窗内，它的更多 killer 场景还是怎么把2D 的内容能够以一个沉浸式的互动方式去展现在这个设备上。无论是说你是以超大屏去看电影，还是说一些更加讨巧的内容形态的方式，就比如说像用天空盒或者是一些街景啊之类的这种，我觉得这个是基于它的生产力能力所带来的限制。然后另一方面，我自己比较看好的其实是，它对于线下场景数字化的替代。比如说，我们实际要去线下去看球赛、去看演唱会、去做线下的旅游，我觉得这一部分的体验，其实未来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沉浸式的线上的体验来去替代。以
对，
及就是我们就是围绕 co presence 这种，大家需要去线下一起进行什么什么样活动的内容。
那说到这个短暂时间窗口，就是按照你这样的分类的话，可能一部分就接下来 visionOS 上生态上一些比较重量级的东西，可能一方面是来自于它 native 就原生的，可能它一开始构建就是在这里构建，另外一方面就是把以前二维或者是物理世界的东西搬运进来，那你觉得在，也许对于很多，就回到我们今天主题了，毕竟我们今天主题也是跟这种独立创作者有关。因为回想起当初刚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方面促进了很多这个独立或者是小 studio 开发 studio 的一个蓬勃发展，也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案例在这。那其实从我们社区的角度来讲，也是希望能够看到有更多独立创作者能够加入到这个visionOS 生态，然后能够有更多这种成功的小而美的，不管是个人开发者还是 studio，能够在这里面获得初步的成功吧。那你觉得，当然 visionOS 开发本身也是有一定的门槛，其他不说，光是设备就比原先的 iPhone 要昂贵很多，iOS 设备要昂贵很多。
而
那
且你
你
还要
觉得
配套 芯片的笔记本。
是的，所以光是这个门槛就已经要筛掉很多人了。那即便我们不考虑这些硬件成本，假设它未来会越来越便宜，然后 Vision Pro 后面也会有一些 Lite 版的，对吧？这个我们先这些就是硬件开销层面的事情，我们先不谈。我们只纯粹从生态的完整性啊、开发难易程度来讲，似乎好像刚才里面提到怎么把2D 搬到 3D。这个可能从技术开发的角度想象，就从技术开发难度上来讲，会小一些。那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哪些就是机会、机遇，可以让这些独立开发者或者 small studios 可以抓到的？其实 iOS 市场上有很多其实都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对，当然可能里面成功的比例很小，但是也不乏一些非常优秀的案例，这些小而美的作品。你觉得在 Vision Pro 上有没有一些，当然 App 开发本身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它哪怕不是 App 开发，但是它可以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对吧？能够帮助或者赋能一些这种 Vision OS App 的开发。
我自己觉得，本身围绕 productivity 肯定是一个 比较强刚需的场景。举个例子，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些做infra 层面的开发者来讲，其实我第一次去用 Vision Pro 的时候，一个很强的感受就是，比如说我当时去打开 Safari，那所有的网页端的呈现方式，其实你用当前的这套手眼交互来讲，都是体验不是那么好，因为它是一个用，不管是用传统的手机的多屏触控，还是用鼠标键盘，你可以有做精确点击。那真正迁移到 Vision OS 上，因为你是用手眼交互。不管是你对这个内容的呈现排布，还是说对于它的陈列方式，以及包括它的交互方式，我觉得是需要去做很多迁移的。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有讨论过，如果有类似于像这样子，可以快速的把所有已有的网页内容，或者是这种基于不管是 JavaScript 还是 Reality Native 去开发的网页，可以去快速迁移到 Vision OS 上适合的交互方式的 template，那我觉得这部分的内容应该是有比较强的刚需的。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独立开发者，我们自己最近的一个迭代和思考，也是怎么样能够更低门槛的去生产一些沉浸式的互动内容，而不是通过传统的一定要完成三维的建模和特效这样子的一些游戏化场景的内容的生产。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刚需的场景就是围绕生产力。其实大家讨论了很多，比如说办公场景。我自己觉得生产力就是 Vision OS 上面适合，就是 Vision Pro 上面适合什么样子的生产力工具？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当人类社会没有进入数字化之前，比如说我们自古以来，所有的书籍文本都是在竹简、丝绢上面去完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两维的内容呈现。那我觉得围绕正常的两维内容的呈现，不管是你是图文、视频、图文、写 Word、写 PPT，其实我觉得它在头显上面的给生产力的提升就没有这么强。但如果我们回到整个人类社会没有进行数字化之前，比如说像建筑师，比如说像雕塑师，比如说像很多做这样子的工业，可能以前也没有工业设计，但是这些他们就是用传统的 3D 模型去手做模型，或者是捏泥塑的方式去完成他们自己的生产力的迭代的这样子的一些方向，我觉得这些内容上 productivity 是有很强的使用价值的。
刚才提到这些很多 productivity 相关的东西，本身一开始就体现在 3D 上，但是现在如果说就消费者对吧，就 consumer 不是很多，不是受众不是很广的话，那从这个 producer 的角度，他可能就缺乏这样一些原动力去做。那你觉得就是对于整个平台而言的话，它未来当然现在价格比较昂贵，当然也有比较相对廉价，像是 Quest 也有比较低价版本。那你觉得这未来它这个设备最后会覆盖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从就有点像是我们如果回顾智能手机的话，它应用也不是一开始就蓬勃发展，它也是随着手机或者这种智能手机的这个媒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以后，才会鼓励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做一个这些应用开发的这 producer 生产者。那你觉得这些头显设备啊，这不光限制在 Vision OS 呢，就是这些头显设备，它最后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覆盖率？当然，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就是我只是很好奇，就是你的判断。
我觉得头显形态它可能最多只是替代掉电脑这样子的一个设备。我觉得只有可能在真正像我们所设想的 AR 眼镜的这样子的一个轻量化之后，才有可能会去替代手机。
你觉得从设备普及率的角度来讲，它是在哪个？就如果我们把现在人类已经有的设备放在桌上，它的普及率应该介于哪两个之间？
你说此时此刻吗？
对，就不是说此时此刻，就是说未来它最终肯定会达到某个，就有点像是手机的普及率到现在基本上已经人手一部了，但是也就人手一部了，它不会人手三部，对吧？就是人手一部，这是一个这样一个普及率。那电脑的话，尤其是 PC 电脑，可能普及率会很低。 然后 laptop 笔记本可能普及率介于两者之间。那你从比如说再过5年或者再过10年，这个头显这一个大类，如果它是普及率，你觉得它是处在哪些设备之间呢？
我觉得它在头显这个形态，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本质还是用 VR 的显示技术来去进行混合内容、视频流的呈现。也就是说，因为它这样一个显示能力，它的佩戴的重量以及它带出室外这样子的一些限制的情况下，我觉得它最多只有可能到 laptop 这样子的一个级别。
嗯。
就是我觉得它只有真正能够实现说 AR 眼镜这样子一个轻量级，就是比如说像 Meta 去年发的那个可以拍照的眼镜，就是和 Ray-Ban 联名的那个眼镜，我觉得做到那样子的重量和佩戴体验性，如果还能够实现我们所设想的全部这种空间计算的虚实混合的叠加，以及它的计算能力的话，那我觉得它是有机会可以。达到手机的容量的。
嗯，
那 overall，我觉得眼镜就是 AR 眼镜，还是一个更加遥远的事情。
就是你觉得这个设备或者这个平台本身有点类似于 PC 或者 laptop，有点更多的是一个偏生产力工具的一个感觉。虽然也有很多人拿电脑来进行消费了，但是回顾一下，我们一般拿电脑来做什么？一般就上班、看视频。就消费内容，当然现在很多人消费内容已经纯手机端消费，游戏也是一样，游戏可能玩三 A 大作可能会用电脑来做，但是有很多手游是用，就可能现在很多最挣钱的游戏已经不是那些 PC 端的游戏，而是手游，对，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觉得很多现在市场上对于这种 Vision Pro 或者头显设备。评价有点分歧吧，就是有的人比较看好，觉得这是未来的新的计算机形态，有的人觉得它很难推广，就是确实很难普及，没有办法让为更多人所用。对，你觉得你的判断是什么样子呢？
我肯定是因为认为它会成为下一代计算设备，我们才会选择这个方向来去创业。我觉得当前苹果在显示的体验性和它的沉浸感的体验感上，其实已经基本上是一个达标产品。那当前最大阻碍大家的体验感受，其实是它的重量以及佩戴的舒适性和它的价格。我觉得这三点其实都是一个工程化可以去优化的，就卡点，就它并不是一个从本身技术演进层面上不可解的事情，所以我整体对于这个方向的话，我们肯定是相信它会成为下一个通用的计算平台。本身我觉得当前苹果当前的这一个 Vision Pro 的这台设备，那它肯定不是一个面向终端消费大众，它更多还是一个对早期的开发者，以及我们所说的可能连 early adopter 都算不上的一个阶段的产品。
其实我很期待，就是可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讲，这些头显可以部分替换掉，就而不因为很多程度，现在手机跟电脑的关系是什么？有的时候是个补充，对于有些人也是个替代。那可能，Vision Pro 它如果要抢占市场的话，就我现在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它到底是抢了电脑的市场呢，还是说它更多的是做一个额外的补充，就是它做了一个，也是做了一个增量。
我觉得它其实更多，首先强调的，从我的理解，是一些线下场景的市场，就是我们可能会更少的去完成一些线下必须要去从事的活动，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我们去专门去看一场球赛，去专门看一场演唱会，或者是频繁的去旅游，我觉得这些很大程度上之后会在数字化之后被更加高频的使用。 是的，然后我们自己其实经常会在 Vision Pro 上面去开会。比如说，如果是在电脑上面，大家要去对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可能直接就拉一个电话会，并不会去打开摄像头。至少我觉得在中国没有这样一个文化，但是在 Vision Pro 上面，可能我们用Persona 去聊天的时候，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感和大家愿意去分享，以及会把开会变成一个更加接近于，就像大家坐在工位上抬起头来就喊谁一句话的这种氛围感，我觉得是远远要高于我们只是在飞书上面拉了一个电话的。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更多的还是会去替换掉线下一些，使用场景。如果
就
说
是
一
说
定
你
要
们，
对，
你说你说。
就是我觉得，如果一定要去类比某一个硬件设备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更加接近于电脑再加电视。
明白。对，也就是说你觉得它其实很多时候是会做一个增量市场，因为确实刚才你提到很多场景，无论是现有的哪个设备，都并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掉这个问题，然后它其实是能够，扩展出很大一块增量市场出
是的，是的。
来。所以我希望如此。有哪些你觉得就二维转三维交互，就你的想象当中有哪一些？有没有你有没有个具体的意想？就是觉得哪一个交互或者哪个页面，把二维转化成三维，能够带来一些更好的感受？就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想象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有认真看过《完蛋》这样子的第一人称视角的互动游戏，就是《完蛋，我被美女包围了》，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第一人称视角的拍摄，而且因为它是通过摄像机拍摄的方式，其实都是一个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电影制作的流程。它的迁移成本非常的低，而且我觉得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其实是可以，很容易的去在 Vision Pro 上去得到一个加持。另外，我们自己也在做一个沉浸式的相册，这个相册的话也即将上线，所以具体的它的细节，我们还是想上线之后来进行分享。
对，可以，非常期待。这一块的话，可能有点类似于2D 内容转 3D。那交互这块，就是因为像现在很多 UI Kit 这些，做二维的这些 UI UX 已经相当迭代那么多年，已经相当成熟了。那你觉得把这些交互逻辑，它有办法一个比较？当然，并既不是 3D native，所以说很难完全契合真正 3D 的就最佳的时间，但是至少作为一个中间过渡过程，你觉得你能想象的，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些，并且可以相对确定性的标准化的操作，就把一个二维交互投射到一个3D 三维上勉强可用的一个形态，就是你觉得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样子？就涉及到平面交互逻辑这块儿。
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我把一个就是2D 的 R，然后直接投射到三维上面去。
但是是通过某种可以相对标准化的操作转换过来，并且在 3D 空间当中的观感要比纯粹你是投屏要更加良好一些。
我自己觉得，本身其实苹果做手眼交互这一套，就是因为他自己在给自己的交互里面定义了两种嘛，一种叫 direct interaction，一个叫 indirect interaction。就是我自己觉得，它 indirect interaction 的思路其实更加类似于像我在 PC 上面，就是 Mac 上面的这个触控板，就是我用一个有限的操作区域，然后来去控制，就是把它 mapping 到一个更大的面板上来去进行交互。而手眼交互的话，其实也是更加类似于像我用自己的手周围的这样一个小的空间来去 mapping 到一个三维化的场景里面去进行交互，但这里我自己始终其实对 indirect 交互这个事情有一个 我觉得当前还没有被我自己验证，或者说没有被足够多用户验证的点，就在于，我们当时 WWDC 的时候跟苹果的工程师去交流过，他说他们自己就是人因学科研究下来，发现大家去使用手眼交互的这样一套逻辑，就是我把我自己要操作什么 mapping 到我，相当于是它有一个 mapping 的过程，是一个学习门槛非常低的事情。但我们自己其实，在大部分的周围人的使用过程中，会发现很多人还是倾向于我有一个窗口，我并不是远远的去用眼睛看，用手去控制，而是我会把这个窗口先拉过来，然后我还是用手去戳那些按钮，这是一个尝试 tangible 的方式。所以其实围绕这一块的话，我自己会保持一个还比较 open 的态度，就是真正 indirect interaction 这件事情，是不是足够成立？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大家 Vision OS 使用的时间都还不足够长，或者说他的手眼的这套交互还没有足够做到100%的准确。你自己你用的时候，你会遇到把窗口比如说拽过来，然后直接用手去操作的时间吗？
我其实挺少这样子，因为太靠近自己会觉得不太舒服，就是我一般会放的比较相对，至少是平时在工作电脑上正常的这个距离，不太会把它放到很面前，而且放到很面前有个问题就是，它投射的时候，你手周围的那片空间是被抠掉的嘛，就特别出
对，
戏，就导致就有这个穿透效果，会让我非常不是很沉浸的感觉，所以说我一般会尽量避免这种使用方式，但是一旦把它拉远的话，就会提到刚才的，它就回到了传统意义上平面交互逻辑了。就我就觉得这种现在绝大部分网页 Web App 都是类似的效果，就是还没有完全进入到这种 3D native 的感觉。所以说，这就为什么我现在在问的话题就是，OK，在这样一个短暂的历史转换阶段，具体短暂多少年就不知道了，就在这个阶段，就还是一个。很多人是用了一个 3D 空间去做了一个 2D 的事情，which is fine。就是对我而言的话，哪怕它能够替换掉我的屏幕，在我而言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我不用在我电脑，我就像我的电脑桌就可以清得很干净。这本身我对这件事情倒不是有特别反感的态度，就是在 3D 的环境里面放很多2D 的东西，但唯一就是我好奇的是。更关，或者说现在更关心的就是作为一些小的创业团队或者是独立个体，怎样利用好这样一个短暂的历史周期去做一些，比较 niche 就比较利基市场的一些机会。就像刚才讲到的，就你有提到有没有一些很好的库，对吧？能够做出来以后，能够很方便的把一些二维的这些 UI kit 给或者组件直接把它。放到一个在 3D 空间里面，哪怕它是个伪 3D，它就是 2D，它至少看起来、交互起来、用起来都是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我现在还挺难想象，就是为什么想听一下你的想法，我挺难想象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本身，适合2D 交互的东西就没有必要去 3D。就像我刚刚讲，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去写文档，我们去看平面，就是所有可以类比于书上的信息的内容，我觉得它就应该是 2D 的，因为就是自古以来我们看这些内容就是 2D 的，即使回到竹简，回到思博，我觉得其实。可能更多会在这个阶段，就是给到一些不一样体验感的是，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做球鞋的应用，它相当于是在我 2D 的这些内容上，我去跟图片交互的过程中，我就可以直接获得一个 3D 的模型。那我觉得其实这种用户交互即可得反馈，这个反馈感可能是开发者可以在这个设备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传统上，比如说我点一张图片，我在手机上，我在电脑上，它无非就是跳转一个网页，这个反馈感其实不会这么的强烈。那其实我觉得在 Vision Pro 上面，就是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它所得到的一个更加强烈的反馈感，我觉得是可以被去进一步强化的。 我们自己其实最近在思考的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在做首饰交互上，就是围绕首饰的游戏。我们的第一款产品，本身其实做的一个概念是类似像钢铁侠的掌心炮，然后来去击打小怪兽。我们可以分享一些我们遇到的坑。我觉得一方面是当前苹果自己的首饰交互的帧率其实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我们估计也就是30帧左右。当然，我觉得这并不是它自己设备的一个极限，可能是从功耗等等各个方面的考虑，它给用户就是它给开发者实际输出的 data 只有在30帧左右。那一定程度上这种直接的交互，其实比较好的一些体验，比如说像水果忍者，或者是像 Sense Rider，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互动，就是你的手可以直接和这个 3D 内容去进行一个判定，它的准确性就会远远高于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远程的设计操作。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现在尝试下来遇到的一个坑。然后第二点就是会发现当用户去进行这种直接的交互的时候，因为人是会不自觉地进行更多的运动的，所以运动本身其实并不会累，但是尝试让用户去保持某一个特定的姿势，然后去重复地去进行运动，其实是会容易让用户产生疲劳的。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苹果会去选择了用眼睛和手去做 click 这样子，来去完成绝大多数的系统级的交互的一个原因。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最近在去思考的一个，从如何去把手势的游戏能够做得好玩上面遇到的一些坑和分享吧。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其实现在对于苹果要在基于 USD 这样一个新的模型格式去搭建一套自己的 pipeline，或者说是一个 3D 内容生产再到软件开发的 pipeline，其实会有更强的兴趣，因为我们传统去做游戏，大家基本上都是 DCC 软件建模，然后输出 FBX，然后不管是记美还是说程序，然后在引擎里面去调它的 shader，调它的效果，然后它更多的是通过不管是 Lua 脚本或者什么的方式来去完成。那我觉得 UST 的话，它转换了一种新的面向对象编程的方式，来去整体的去迭代这样一个 3D 内容资产的研发 pipeline。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当前，确实作为早期开发者，没有什么第三方工具，就包括我们现在，去从比如说 UE 啊，或者这些引擎里面去得到的很多动画，如何能够更好的导出到Vision Pro 上面，我们其实自己都要去做一些小的开发插件。那回到个人开发者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些工具型的插件会有一些对于个人开发者的机会。
OK，make sense。对，确实，我们社区里面有很多独立开发者也是从做插件入手，因为毕竟利用一些大的平台来做独立开发，要比你从自己从零开始撸一个工具或者是撸一个平台要成功概率要高很多。对，具体这里面有哪些机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后面，我们可以我回头跟你线下不是线上异步沟通一下。我其实挺好奇，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些插件，因为这个真的是隔行如隔山。就比如说你刚才提到有哪些细碎的工作，格式转换或者是批量数据，尤其数据涉及到一些清理方面的工作。就如果说能够有这样一些小工具开发出来以后，做一个插件，能够帮你，在这个资产 3D 资产生产方面提高效能的，我相信还是有，就是聚焦在这个利基市场，我相信还有很多这个机会，对于一些小的团队或者个人开发者。但具体的话，我真的是需要一些业内人士的一些指点。对，我回头跟你也一步再了解一下，对于这块我也挺好奇。
好呀。
对，接下来有个问题是我们社区里的小伙伴提出来的，就是关于数字孪生的问题。我正好觉得你是建筑学出身，那肯定对于数字孪生这块还是有一定的认知的，因为毕竟它是有点像是现实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和那个虚拟世界之间的映射。你觉得数字孪生这样一个需求会诞生出哪些 形态的应用呢？以及我其实我对此也不是特别了解，我听说这个词还是之前，在上学那会儿就知道，好像有一些美国这边的一些，比如说类似于 NASA 或者是一些军方机构，他们会利用数字孪生的概念来做一些模拟，就是飞行器啊、火箭的模拟。对，那当然，对于我觉得，对于建筑也是有类似的应用。那从你的角度来讲，就是映射这种物理世界跟虚拟世界这种数字孪生有哪些有趣的应用场景？
我觉得其实，模拟仿真是它最强的一个使用场景吧。就是你在真实世界里面要去，花费非常高的 cost 来去进行的所有的实验和尝试，以及去把很多非结构化的数据去进行一个结构化的关联。我觉得这些东西，这两个场景其实是数字孪生我们自己之前过往的研究经历下看起来最有价值的地方。另外就是，其实说的更加生活化或者更加 C 端一点的话，Vision Pro 上就是 Zillow 也上了一个 App，当然 Zillow 本身，因为它现在大部分的内容还是为了手机端和网页端来去进行的采集，所以其实它的显示分辨率会很低，但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这些房源的内容可以一个更加高质量的内容去被采集的话，那完完全全我觉得。用户就不用再去线下去看房了，所以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展示层面以及，降低现实世界 cost 的仿真模拟，然后最后就是把一些非结构化的数据可以去进行一些结构化的叠加，这三个主要的场景。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它可能更加偏向于仿真这一块，有没有必要一定要使用一些，就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怼到人的双眼上？就以房，我房子可能还是特例，因为人们还是可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直接的双眼能够看到这个房子给人带的感觉，但是也有很多仿真的场景，可能并不是针对人的感受，他可能你只需要知道这整个东西怎么运行，并且能够拿到来用就行。我
是
在想，
的，
除了，
是
对，
的，
你说。
所以其实，之前我和朋友在聊生产力的时候，当时也提到，比如说是不是，就是对于建筑师来讲，在 Vision Pro 上真的把这个房子1:1的空间感受复原出来，我觉得可能从建筑学的角度，这个并不是最强需求，反而是一些。异形的非笛卡尔体系下的三维化的呈现，我觉得可能会更有价值。比如说像汽车的设计，它本身就是要很强的这种流线型，或者是一些工业化设计里面，它会有更加曲线型，或者是一些更加复杂的这种形态的表达。那这种非四平，就是它就是直白点说，非四平八稳，大家能够想象的。空间关系或者它的造型需求，我觉得能够1:1的复原，会有很强的生产力层面的价值。但比如说，对于绝大多数，就像你说的，它并不需要一个人，真实比例或者是在现场的一个感受层面的模拟仿真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大屏或者说对，就是大屏其实也足够。去表达他需要的内容。
比如说数字孪生这块，还是需要去找一些细分场景，然后这个细分场景呢，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非四平八稳这种带有更多曲线，就是能够让，并且是需要人来感受，尤其是比如说涉及到工业设计或者汽车设计这些，需要人通过双眼来设计，并且你很难直接通过二维的或者四平八稳的方式来，想象这些场景是比较适合这些新的 VR 或者 AR 设备来展示。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比如说我们说工业制图，这一套projection 的理论体系，其实也就是从 我印象里面是文艺复兴之后，就是有了透视学，然后再到18世纪才开始有了整个这样一个学科。那在之前，其实很多这种三维化的工种，大家就是去，就是用泥巴去做雕塑，或者是用木头去做雕塑的方式来去还原它一个可能的感受。我觉得这一类的场景的话，可能会更有价值。
对，那对我今天想要聊的话题也感觉差不多了。那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杨千惠的精彩分享。那后续的话，他也会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跟大家交流，然后我也会跟他继续沟通，也了解一下这一块有什么一些比较 niche、比较利基的需求，有一些潜在的机会，能够让更多的这个独立创作者加入到这样一个。至少接触到这样一个新的生态环境里。行，感谢千惠。
好的，好的，谢谢。